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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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大悲咒共修法会，大家上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掌。这三天呢，我们共持大悲神咒，以此咒愿力回向一切众生，回向国泰民安，回向大乘能兴隆常住，回向每个众生能悉发菩提心，共成佛道，信愿增明，临终往生西方安乐刹。所以在这三天当中，我们共持大悲咒，诵持大悲咒的法门在汉传佛教甚至藏传佛教都有持诵，对大悲神咒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所以每个人都基本上会诵，但是我们修持它的方法是有一定的仪轨，有一定的方法规范。平时我们诵大悲咒的时候都是熟，能诵下来，也能背诵，但是很少接触过诵持大悲咒的修行仪范，就仪规和规范。每一个法门都有它相应的修持仪规，也包括咒语的持诵。特别大悲咒是观世音菩萨所亲宣，也是观世音菩萨亲身修持过的。所以大悲咒陀罗尼经当中有讲观世音菩萨在佛前发愿，诵持大悲神咒呢，现千手千眼的像，从初地就顿超实地，初地就初地菩萨啦，顿超实地呀、初地就是欢喜地啦，顿超实地就是等觉妙觉啦。这个以后我们有时间讲天台宗判教的时候再讲这信相信住横向地，就是这种几种菩萨，我们在这里就稍提一下了，不细讲了，要讲就很长啊。诵持大悲神咒陀罗尼有什么意呢？有总持、能持、能遮之意，它是总持一意，能持、能遮。所以在诵持它的过程当中，有大悲忏，有拜大悲忏呐、有天台宗创写的，就祖师啊依照天台宗的教理和行持规范写出来这么一个忏本。这个忏本很重要，它是修持大悲咒的和修持观世音菩萨法门的一个重要的忏法。所以我们今天没有拜大悲忏，以后会有拜呀，以前我们也有拜。在当今的时候，拜忏形成了一种祈福消灾的法会，它就失去了它原本的内涵与修持规范。那一提到拜忏，大家就踊跃参加呀，祈福消灾，忏悔迎祥。其实忏法当中有很 重要的修行仪范，就修行规范。所以我们今天诵的大悲咒就按照大悲忏里边修持的规范，绕行作念，那我们又加上了一个跪念，应和着忏悔法门而跪在那里诵普门品，诵大悲咒。在诵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明确知道一个，诵咒一定要有目的的。诵咒之前你要想为什么要诵这个咒，往生也好，祈求如愿身体健康都可以的，但一定之前诵咒之前要有祈愿，要有目标，但在诵的过程当中就不可以了。带着目标诵咒，但诵的过程当中却是一心持诵，持诵总持这个咒语。所以陀罗尼有总持之意，有能持，有能遮，就是使呢已生的善不散，就已生的善心呢，善念和这个慈悲心还有善心不散开。我们在一般的修学过程当中，诵咒念经之前他有善念，但是诵着诵着这个善念就散开了，就散了，如同一团气一样，刚诵的过程当中大家聚在一起，诵着诵着就散了。这就是不能总持，总持什么？不能总持一切善能聚。所以陀罗尼就具备说能使一切善不散，能聚在一起。还有一种意就是能遮止一切恶不生起。在持诵这个咒语的过程当中，你的恶念因为咒愿力，你认真的持这个咒啊，持咒还有目的，为什么目的而持这个咒的，持咒的过程当中又有一心持咒，身口意相应，你这恶起不来。是有，但是呢不起，有恶你心里啊能看到那个恶念要起，那个苗头呢要动，但是在持诵的过程当中它不起。这就是陀罗尼的意思，它有能修的意思，能修持的意思。所以我们在刚才跪念的时候要发起一种忏悔的心，祈祷呢观世音菩萨与大悲咒的愿力加持我等与一切众生，能罪业消除，忏悔过去现在和未来未起之罪，已造之罪，现前要造之罪。所以你要升起忏悔心的跪在那里，都以心为起的，以你的善心引导你的悲心，以你的善心引导你持咒能专心用心，能一心。所以这个咒愿力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大家都知道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诵咒之前一定要有目的，为什么要诵咒？以前有一个修持大悲咒的人，他诵这个咒呢就一心诵，没有目的，诵着诵着就这个金盔金甲的神将啊到他面前，就问他说，你经常念我的名字，你有什么祈愿呢？有什么求的？后来这个持诵大悲咒的人持诵咒没有目的，一下就惊恐了，就被这个金盔金甲的神人呢吓住了。结果这个当时就可能有些恐惧，这个神人就问他，那你没有求的，那我就走了。他没有求他就走了，等他这么一走他想起来了他要求，那已经晚了，已经晚了。所以诵持诵大悲咒为什么要有带着目标目的呢？因为大悲咒当中每一个咒语都是诸佛的名字，有鬼神的名字，就怕你没目的去，这个目的一定是符合戒律的，符合佛法的哈，不能说求一个什么啊。但是有的曾经听一些法师讲说，求中名牌，就是求中彩票可不可以？曾经有个法师解释说也可以，但是中这个彩票是要习心向善的，习掉欲心 而因此缘呢，能发慈悲心，这个很难做到的，一般人很难做到。你要这样的话，习掉欲心，能升起悲心，就能得到感应。那这一点很难做到，一般人都是很难的。你想想我们持诵咒，很难习掉欲心，做求到一件事情发慈悲心的。所以愿力呢，就算发起来，许了一个什么多大的愿，一旦愿成了，他欲心不止啊。他也比如说求到一个什么，比喻钱了，求到一个100万，但一旦100万真正得到了，他的欲心又升1000万，所以他这个100万就很难升起慈悲心。你那个欲的心没止住，再加上在慈悲的行为和六度的实行也不会像当时许愿的那种心，甚至会在你说的那个话和许的愿呢，比如说中个100万，说拿出90万捐款呢，做慈善呢，做修善法呀，供养三宝，到那时候就很难。因为欲心增长了，会促使你那个愿心不实，会散掉。大家要听得懂啊，那欲望的心增长了，得到了，会促使你以前那个愿心会散掉。所以一般在佛门许愿的人呢，提到说能跟愿相应的做到很少。什么叫相应啊？就是你在佛前诵咒诵经祈求佛菩萨加倍，一旦成就了之后，他很难与他的身口意相应，与他的愿相应，与他的心相应，他很难做到的。因为什么？那个欲心没有习住。人欲心都是得到100万，那可能会想到1000万，得到1000万会想到一个亿。他那个愿心会随着所求会慢慢的增长，会相续下去，但是他那个欲心不能扶住，所以他就是不能遮住那个恶，不能遮住那个欲。虽说能持那个愿，但是你还不是陀罗尼讲的那个总持，那个能持。能持是什么？能使这颗心坚持下去不散掉，能使这个善心愿心坚持下去不散掉。所以我们要持诵这个大悲咒，所以在持诵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目的，诵之前有目的，所以在求的过程当中他感应的时候你不会惊恐。你看有的人呢，在诵持大悲咒古往的这些公案当中都讲，持诵大悲咒有持诵3年开悟的，这个师父他就没进禅堂啊，早些年禅宗兴盛他没进禅堂，所以他持诵大悲咒，他说要去参禅呢，他说我不适应参禅，可能跟参禅不相应，所以我就会诵大悲咒。后来这个方丈和尚就说，那好吧，我就给你一个清静的地方，没人吵杂的地方，一个阿兰若处的地方，你到那个地方去住，给你闭关3年，闭方便关就可以出来呀，但是很少与人讲话，就方便关。他诵这个3年之后，到第3年的时候就开悟了。他信这个方丈和尚讲的，说哦，3年之后能开悟。他也一直呢比较跟诵大悲咒相应，所以他就诵大悲咒3年，正好到第3年开悟了。这大悲咒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那就刚才讲的公案，说一个人诵持大悲咒，诵着诵着有金盔金甲的人来问他，你有什么求的？所以你必须带着求，带着目标，有目标的去诵这个咒，说我祈求临终能往生西方。所以你持诵大悲咒，临终就能往生西方，一心持，不舍弃，每天都持，哪怕说念阿弥陀佛都少分的，就一心念大悲咒，临终也能往生西方。因为这个大悲咒当中有诸佛菩萨还有阿弥陀佛境界的字句，所以你在诵他的过程当中，只要你不舍弃， 能坚持，叫能持嘛，能坚持不舍，临终诵大悲咒一样往生西方的。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目标呢？因为在诵的过程当中你不惊恐，哎，有的时候他就修行修行啊，每天陪福，每天陪福，陪着福陪着福，每一下福报现前他有点受不了，有这样的人呢，一下福报上前他还不适应。你福报现前你不能想这个福，也不是福报。什么叫不能想嘞？就是你修行修行啊，陪福诵经，你没什么大的目标，也不求西方，也不求什么，只不过是素世的善根，喜欢念经念咒，喜欢到佛门呢，护持三宝，做一些功德，也随顺人家做功德，随喜赞叹，随顺人家做，但他们有什么？有这样的人呢？很多佛教界，所以他就福报现前的时候，他就很惊恐，他不能想这个福。有的人说，师父啊，福谁不会想啊？有的人真不会享福。享福不是享受欲望，不是买好车好房子，是这个福现前，你知道这个福怎么处理吗？你知道这个福要去做三宝，恭敬三宝，做功德，但有的人不知道，他就面对这个福就很懊恼，说师父这个福报现前怎么用啊，哎，我不知道怎么用啊，有这样的人，所以他不会享福。你福报现前买个好车好房子啊，都不是享福，有的时候反而是造罪。为什么？因为万般带不去呀，因为都了不可得呀，可用不可得呀。因为我们佛教徒要只有佛性常随着我们呢，业呢，业呀，那只有善业常随我们呢，恶业也随我们，到临终的时候他善恶业都起到了作用。所以享福享福，有的人真不会享福，也不是说好房好车呀，那个反而是造罪呀。有的时候大家佛教徒啊要有这个意识啊，所以持诵这个大悲咒的过程当中要有目标。所以在福报现前的时候你知道怎么用这个福，为什么？你有准备，你不惊恐，不惊恐的同时面对这个福报和所求求到的时候，一切都能生善心，以善心所具的善心呢来面对这个福，就叫会享福，而不是善心散掉了，以恶起面到这个福，以欲望起来面对你这个所求啊，陪福诵经念咒修福得来这个福报，那就叫造罪。所以为什么陀罗尼能有具使一切善不散掉，使一切恶不起？因为我们修行人福报现前，师父总有一句话讲东北话，他就忘记了自己是修道人，他就起共高我慢，就会起恶。你看赚两个钱，世间人都是辛辛苦苦赚一个月，赚到钱了三天半看不到他，连班也不上了，那就是这样的。那好不容易诵经念咒陪福陪点福报，三天在庙里看不到他，三年也看不到他，等他再来的时候垂头丧气的又来了，这就是人呐。他那个善心呢慢慢就散掉了，怨心呢悲心呢慢慢就散掉了，信心呢慢慢就散掉了。那等到散掉的时候就有觉知了，苦啊，好苦啊，失去好苦啊，得不到好苦啊，面对好又来了，因苦善心又生。这就是求到了之后，在求的过程当中他不能总持，不能能持，不能能遮，不能遮止住恶，他的恶欲念又起来，促使他来来去去是进进出出，这样修道呢就是凡夫了，这就是凡夫。 所以我们在持诵这个咒语的时候，咒愿力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啊，你要相信咒有不可思议的秘密真言，它有诸佛妙不可言、秘密不可思议的加持，它在这个咒语当中无形的就加持你十恶不生。在你求道的过程当中，而因为面对求道的会信心具足，就会享福。怎么样以福修福？就靠咒愿力的，没有咒愿力不行的。所以这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散掉，偶尔心会失去又重新聚起来。能散的也是你自己的善心和信心，能聚的也是你的自己的信心与善心。他大不了是依照着苦的缘，哎，你要求什么得不到，面对什么不圆满，哎，升起了一个对佛的信心，这个善心就聚在一起了。他能感召以苦为因缘，能感召一切善，一切悲心能聚到一起。现在我们的慈悲心跑到哪儿去了？慈悲心散掉了，我们的慈悲心散到到处都是，遍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山河大地之上，一切众生因缘之上，一切佛法呢三宝之上。那我们怎么样能把它再聚回来呢？靠持诵大悲咒。持诵大悲咒就会把这个一切散掉的善把它聚到，因为咒愿力把它聚到一起。所以这大悲咒当中都是诸佛的名字、鬼神的名字、一切龙天护法的名字、一切善神的名字，还有西方极乐世界境界的字句，还有阿弥陀佛的名字、比丘的名字、诸大菩萨的名字，包括马明菩萨的，有各种观世音菩萨的应现的身的种种的报身、应化身，甚至是法身的名字。你看有羊脂观音在里边，还有自在观音，种种都在里边，靠他的咒愿力。所以咒语就是总持的意思，他也可以把一切诸佛的愿、诸佛的方便总持在这一句的咒语里。所以我们在诵他的过程当中就有无形的加持与密言，不能说的加持密言，但能解不能说，大家要听得懂啊，能解不能说的。所以能解怎么样？能解就要这样解，我们要了解咒语，了解大悲咒不可思议，了解咒语的意义。所以你在持诵的过程当中，它有鬼神的名字，比如说佛教当中天台宗止观上有讲说，人有几种病，有宿世业力所感召的生理上的病，就是身体的冷热寒暑，遇风就感冒，遇到热就中暑。还有一种是鬼神病，搞了附体了，跟鬼神结了缘了，搞得神经兮兮的，眼睛直勾勾的，说话语无伦次的。还有业障病，要消业障啊。那这个鬼神病要靠什么？要靠持咒。业障病要靠修福，供养三宝，拜忏，拜种种忏，大悲忏，种种忏。所以持诵这个大悲咒的过程当中，它有鬼神的名字。这个鬼神的名字啊，鬼神有善神，有恶神的，有善恶神的。每个善恶神的鬼神呢，都有他的主，有他的王，有统领他的。所以这个大悲咒当中就有统领的鬼神的那个王的名字。所以经常以前师父也讲过说，哎，你诵大悲咒鬼神病了，那个鬼神本来要找你麻烦，一看你念他们大王的名字，你不知道，但是那些鬼神呢，他知道他的主是谁，他的主应当叫什么名字。就如同你生出来之后，你不知道你老爹老娘叫什么，但是那个襁褓的婴儿就可以，他老爹老娘一抱他，他就不哭，外人一抱他呢，他就叫。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他的大王的名字叫什么，所以你一送他大王的名字呢，他心就升起敬畏。那他就说，这个某某人我要找他麻烦的，他欠我的债，或者是修行修错了，结了鬼神缘，他一看，你念我们大王的名字，看来你跟我们大王很熟啊，那我就不找你麻烦了。真是这样的。所以你得了鬼神病就要持诵咒，而且这个持诵咒呢要有持诵咒的规范，要有所求，要在诵的过程当中一心的诵。所以我们这个半行半坐呀，三昧有三种的，叫调直定，调属我们这颗恶心缠取的心，不直的心，让它变直，调取我们这颗修善的心，有杂染的，有具外道念的这颗心呢，善心，让它直。所以我们叫半行，有常行三昧，常坐三昧，还有半行半坐三昧，还有随自意三昧。那我们在念的过程当中，看绕大悲咒的绕佛的过程当中，头不可以这样的，要稍稍低一下，眼观鼻，不可以东张西望，语声要低头轻声。你在念的过程当中，在行走的过程当中，不爱心，心不爱口，口不爱脚，脚不爱心，心不爱口，咒不呢爱行，咒不爱口，咒不爱心，那身口意与咒是相应的，你这个恶和念要起，咒语这么一词相续，它起得来吗？你看我们平时啊，很难调出这颗心，必须在安静的状态下才能念佛念经念咒。你在行住坐卧过程当中怎么念经念咒？你念过吗？就算念，多半都是散乱心呢，多半都是心里想着菜，想着某某事，恩恩怨怨，嘴巴在习惯念阿弥陀佛，在诵这个咒。那要不然就是什么事都忙完了，专注念咒。这样是一开始的修行啊，必须是这样，什么七三八四的事情都搞完了，专注念这个咒。到最后来是行住坐卧都要念咒的，行也三昧，坐也三昧，睡觉都要念咒的，念佛念咒的。那这样怎么修出来的呢？是有一定的共修的仪范，那就是我们在这个绕的过程当中，大家感没感觉呀？刚才我们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觉呀？第一声那个心呐，能遮住咒声啊，自己念那个咒啊，大悲咒能遮住自己的妄心，而且呢能总持什么，总持自己的身口意。在身口意当中呢，咒语能总持身口意的同时，身口意也能总持咒。你看这缓缓的，不要急不要缓的，低声的低头的念着这个咒，眼睛想往外看，看得了吗？嘴巴腿想多迈一步少迈一步，快点慢一点，能随你吗？它是随着咒愿力在行，在念，念的过程当中知道拐弯，知道哪里是哪里，但是不生妄，不生染着，这就是总持咒愿力的真言秘密，不可思议。大家绕的时候绕一下，凡是你要绕的心慌心乱坚持不下去，师父要告诉你多拜大悲观世音菩萨吧，你可能啊跟鬼神结了缘。这种持诵大悲咒可以检查出来谁是搞鬼搞神的搞外道的，平时我们看不出来，除非是你严重了神经错乱，那眼睛直勾勾的能观察。有的人修鬼神的话他是秘密的啊、修鬼神也秘密的，秘在他的心里，那这样念大悲咒他心就乱了，他坚持不下去的，他心里面像猫挠的一样，这样就能检查出来他是不是修错了，跟鬼神结了缘了。有的时候鬼神结缘是有秘密的，他秘密的跟鬼神结缘， 他表面上在修行念诵学佛做个佛教徒，他秘密的是被鬼神缠住了，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在诵就按照这种修持的过程当中就能检点出来了，你自己起个警觉哈。这样的话你还能自己能救自己，就这样你发觉的过程当中心就像猫挠的一样难受，气又憋，心又慌，你记住了，你这时候还能自己救自己，这时候跟鬼神结的缘呢还不算太深，你赶快什么结束之后要拜大悲忏拜观音菩萨，要请问哪个法师某某大德长老去问他这鬼神的事怎么处理，这是要靠经验的，你听得懂吗？处理这些事情是要靠经验的呀，不是靠什么哎呀我诵咒就能处，有的时候诵咒可以的，但是不是你那样诵的，它是要靠经验的来处理。所以正好我们诵这个大悲咒又有总持一意三昧的修持，又有呢清净不乱的修持，又有祈愿目标，祈祷什么，祈祷身体健康啊，帮每个人消灾呀、啊、都是可以的，你祈祷升官发财都可以，但是你必须要习心向善，能习住这颗欲心，愿望达成的时候能否跟你的愿心相应，当时的那个愿相应啊，能否发慈悲心做种种功德，自己一定要习住那颗心，所以要靠诵持大悲咒的咒愿秘密真言的加持，不可思议力才可以让你在这个无形当中，你说师父我提醒自己就行了，不行，有的时候越提醒越麻烦，靠自己的力不行的，要靠自他二力，自己什么力，能念能持愿力信力，他力是什么，靠大悲咒的观世音菩萨与大悲咒中种种护法善神的加持力，真言的秘密不可思议力，大家听得懂吗？必须要这样你才能与经咒相应，最终所求如愿，甚至是开悟，临终呢以大悲咒持诵愿力往生西方的，这个力不可思议，它具声闻力、菩萨力、信力、愿力、行力，还具佛力，一切的善神护法力，这个力不可思议的，就把你推拉踹拖都推到西方去了，这种力不可思议的。你临终现的种种相，不就是业障力，业障现成冤亲债主力，又现成地狱恶相力，又现成宿世的冤结力、爱恨情仇力，放不下哪个的力，他把你拖都拖到地狱去。你持诵这个力，菩萨力、幸运愿力、种种力、声闻力、种种善神鬼神力，他会以这种种种的力把你推到西方去，这个力不可思议的呀，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大悲咒不可思议的功德就在哪里，在秘密真言的不可思议力，诵一切咒你都应当信受这些，它有总持一切力，能持一切力，你光能总持不能持也不可以，你光会学会了怎么讲经说法，怎么念佛，怎么诵咒，但是你不会讲也白费，你懂吗？你不会念也白费，但你会念，学会了，会讲，能讲了，你在讲的过程当中不能遮住自己的恶，遮住自己退失菩提心，遮住自己仗一切圣道的力，你也白费，你懂吗？能讲，能学会了，能讲还要能讲，能讲之后在讲的过程当中还能遮住一切障道的因缘， 这就是总持、能持、能遮。那把它放到你求呢？放到你求什么？是求什么身体健康？求的时候要带着目的，能总持，以求一样的身体健康。说求一个感冒吧，我感冒了，求观音菩萨加倍我，使我的业障消除。大悲咒有什么力？持诵它能远离八万四千种病，比八万四千种还多的。以求一种病痊愈的同时，八万四千种病都能好，听得懂吗？这就是它不可思议的地方啊！你求一种病，求头疼好，但是它脚痛也会好。所以在这个求，在这个求头疼治头疼病的这种比喻啊，求治头疼病的同时，脚痛病的医脚痛病的，让你知道你脚还痛哎。你现在只不过那个病还没达到时候，但一旦达到，你的脚就痛了。这是头病达到了时候，但是在求头病得到观音菩萨大悲咒加持的如愿的同时，会告诉你脚现在正在生病，所以你赶快找一个医脚病的方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治一病百病除，叫总持一意，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他这个当中还有能持，你总持的这个意思，你怎么样能做到祈求这个病好嘞？比喻了哈，祈求这个头疼好嘞，你在持的过程当中还要能观察这个病。你就说，师父，我要念佛，我要观想西方，要求一件事，我要想着这个佛，一佛念佛，当来必定成佛，我要求想着这个佛，你能想吗？你在想的过程当中，你的恶心欲心就把你拉得多跑，你的样子都不像修行的，吊儿郎当的，坐在那里不像个坐的，吊儿、无所谓无所谓。你在修的过程当中，你那个心早就退掉了，早就被你那个业障拉跑了，你能持吗？你能做到总持，了解他的意思了，听法师解了，但是你怎么能持呢？还要靠持咒啊，要时刻的以咒愿力镶嵌自己这个愿心与自己的这颗能修的善心，成佛的这颗心。要不然你送送看看，你看大家不都是吊儿郎当的吗？第六遍还好，一到第七遍开头，那个心呐，压不住了，那个火呀就要上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按照方法持。能持是要方法的，要规范的，要仪范的。所以我们过程当中，在诵的过程当中，都是自己想怎么持怎么持，除非你一心真心，你想怎么持，躺着持，倒着持，骑自行车持，做饭持都可以，大小便那不要持咒，咒当中有鬼神的名字，那你只要是合法的合依规的动作做事都可以持。那你怎么持啊？要有规范的，要有一开始的方法，让你慢慢慢慢习惯能持了。现在我们都是安静下来能持，坐着能持，站着能持，要不然就是坐着能持，站着不能持，站着能持，坐着持不了，要不然就是走着能持，坐着持不了，要不然就站着能持，绕着走着持不了。它不能总持啊，只能分化一个动作来念经念咒，它不能行住坐卧都要念咒念咒，这就是总持，大家听得懂吗？一切都是经咒啊，都是念佛念咒啊，持诵大悲咒啊。念佛还好一点，就那么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大悲咒这么多句，一句接着一句，不可有夹杂，一句接着一句，不可有夹杂，句句之间的空子不能让妄念生，但是句句之间的空子能看到恶心，听得懂吗？在念一句的过程当中，你很专注，看不到恶心，但是句句之间能看到恶心，但不能让恶心起。这就是三昧调值啊，你要调它就要怎么样？ 就要如同一个东西的一样，你要能玩它，左右它。怎么左右它呢？你要接受它，接受它之后，你要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会出现，所以你在那个地方等等着它，它一出来，敲它一下，像打地鼠那个游戏一样的一样，你知道下一个那个老鼠贴哪个洞钻出来，拿个锤子就一凿。这就是要靠你常持大悲咒的时候来怎么样，来能持，能持的过程当中知道自己善心什么时候起，诵大悲咒就起善生慈悲，能修的心就起，种种力就现前。那这个过程当中要知道你的恶在什么时候起，这样持诵下去时间长远，你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生恶，恶未起之时，你就知道下一个动作就是我恶念要生，在下一个恶念要生的之前，前一个动作就是告诉恶念不生，未起不让它起，这时候你就不得了了，离开悟就差那么一毫毫，懂吗？离开悟就差那么一点了，一点点一下你脑门，这全要靠大悲咒的。那把它讲到你祈愿当中呢，祈愿当中你要能持，能持什么？能持我说我求这个病，知道了不可思议，我要能持，持的过程当中靠着咒怨，不可思议的咒怨力，在一句接着一句的过程当中，有业障业力妄想，甚至是有的人想求一件事比较着急呀，他心就会急于那件事，在诵咒的时候就不能一心的念咒，这时候你提醒自己一句接着一句大悲咒的时候，我是带着希望目标去诵的，所以在带着希望目标的同时，我不要希望目标障碍我，在一句接着一句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重于目标的那颗心要跟咒相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得到加持，而不是诵了一遍咒只是嘴溜那个目标呢，常念会让你苦的，只有咒愿力让你祈求的过程当中才那么的把心交给大悲咒，交给观世音菩萨，交给这个咒语秘密真言的不可思议，才能使你所求如愿。这个诵咒都要有方法求的，你说只要看自己虔诚在那里，顶天三分钟，三分钟之后你都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在起我慢还是在造罪你都不知道的，你观察到吗？等你观察到罪已经造了，心已经起完成了，从慢慢起已经变成了完成他的工作了，你那个恶已经在你坐在那儿念咒的时候完成了他的工作了，虽说腿子盘着，手也没动，脖子也没动，但是你心里那个恶已经完成了一次恶念的动作，你说哦，警觉了，不对，我已经起恶念了，这时候已经有晚了，你那个恶已经形成了，那个恶形成了，因果形成了，就是说它已经障碍了你这个咒了，这样一习惯，你哪次咒是从开始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是一句接着一句一贯下来的，没有，都是在其中有夹杂的妄念。你看每个人修行的状态在那里，要是师父不告诉他一个约束要求的动作，要头低着不可以东张西望，他一会儿就这样了，一会儿就那就是吊儿郎当的像，这时候就证明他的恶已经在心中起了，他的恶念已经在心中在作用呢，一旦你敲他一下，拿个香板或者是呵斥他一下，他马上在警觉，哦，我是个修道人，我不能起恶，这时候已经晚了，那个因果已经种下了，这样的话习惯下来，你在诵咒清净还是烦恼啊，是善还是恶呀，那个善也是恶相对出来的，哎呦，刚才我起恶念了，现在我清净，善相对是没有概念的， 善有比你更善的，恶有比你更恶的。那大呢，大有比你还大的，高有比你还高的。你这种过程当中，你都是善恶分别的在诵咒。其实要谈到一心诵咒的话，叫阿诵，不是善诵，叫阿诵。为什么？你不能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一贯而下来，其中有善，有知道自己起恶念，又有哦，你看，哎，师父这一堂课我念得很好，相对出来的，以前念得很散乱，这一堂念得很好，这一堂是念得很好吗？真的念得很好，但是你这个善恶分别一生这一堂咒还是相对的。那下一次再清净这一堂又变得不清净了，是不是啊？所以你就不能一贯而下来，这样的话你的三昧就很难现前，宇宙的那种力就很难合一，你三密很难合一的，身口意很难合一，咒语身口意很难合一，身口意很难与咒合一，身三口四意三造种种恶呀，修种种善，因身三口四意三起种种妄，在你念经诵咒修行的过程当中障你，它是由身口意造作而出的，再由身口意而收回来，是不是啊？我们的恶造了由身口意，这个修善也由身口意，那靠这个咒愿力，咒有种持有聚力，收聚的意思，你就把这身口意所聚的一切功德通过咒愿力聚在一起，这时候那你要是念的真的一心不乱清净啊，与法相应一心，那你就可以现千手千眼的，你这个时候就可以从初地而顿超入实地，就算你在行上没有太说戒律非常精严的，但是要持根本戒的，就算你在功德上和修行上没有做到初地二地到实地的这个修法，哪怕你都不知道初地二地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你诵咒的过程当中你就能证得，听得懂吗？就比如说你到西方去必须梦中要会念佛吧，必须在一佛念佛，念佛的过程当中能经常观到西方境，靠经常观，观久了西方境就在心里现，是一样的。你这样习惯了，一念咒就有这种顿超，那你在修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修初地到实地的法，听得懂吗？就比如说你在念经的过程当中有顿超，就感受到了，比如说比喻一下不恰当了，感受到了顿超的这种感觉，但是你到修这种法的时候你就能容易修，听得懂吗？就比如说你在梦中做一件事，做梦梦到一件事，今天要干什么，但是突然在现象当中你就遇到了这样跟梦中缘很相应的，你就做得那么熟悉了，为什么？因为你在定中干过这种事，但你在梦中干过这种事，在梦中是不是真实呢？不真实啊，但是做梦的也是你啊，梦中的也是你啊，虽说不真实，做梦的也是你，梦中的也是你，梦中做事那个人还是你，但一旦醒过来了，遇到这个相应的缘，哎，你就做的这么习惯了，没有障碍了，烦恼不生了，因为什么？梦中曾经梦过。所以你在诵咒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把它念的一心不乱，念的句与句之间不夹杂，能知道恶在不让它起，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连贯而下，最终你在修持种种法门的时候很相应，念佛你念佛就相应，一说念佛修佛供养三宝忏悔业障拜种种忏，不起不分别，马上就拜，马上就进入状态，你让他参禅，他马上坐在那里就知道收摄身心，关注一个话头，你让他学经教，经教一讲他一听就通， 为什么？业障消除了，所以诵持大悲咒能消除种种业障。为什么？因为诵的过程当中你熟悉了，熟悉就是没有东西障碍你了，无形当中那个咒怨力就让你的业障消除了。忏悔犯忤逆重罪，种种重罪的甚至是根本的戒律，持诵大悲咒达到一心不乱，可以使这种罪消除的。为什么？因为你一旦诵这个咒的时候相应了，你这时候相应就让那个造恶的心间断。比如说你一直造恶，你以前犯过根本罪，犯过重罪，很重的罪，断头的声闻罪，重罪就是断头了，不可忏悔了，往生都很难了，这声闻讲的。但大乘不是的，可以忏的。所以断头的罪你甚至有伏藏，你不忏悔的，你伏藏掩在心里不与说，不按照忏悔的方式做结膜，不像出家人去忏悔白众，你甚至做居士不在佛前忏悔，不像一定的取向忏，出家众面前比丘众面前忏悔，那你怎么样？那你就伏藏。在伏藏的过程当中你恶一直相续下来的，别看你在伏藏的过程当中那天在念经，那天的经都是因恶起的。因为恶什么起？哪怕说哎呦，我犯过罪，我伏藏，我心里有罪，我知道人做总之做坏事，做了坏事错事之后心里面有那怕怕的，师父总讲哎呀，总之有点提心吊胆的，怕怕的，哎，我今天送个咒吧，念个经吧，拜拜佛。但是你不是直接面对佛忏悔的，你是为了躲避那个恶而今天我要念念经吧，哎，感觉很对得起自己，这时候是为了躲避恶而生的善。要是这样讲的话还是恶，听得懂吗？这样的话你伏藏这个罪下去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恶的呀，都是因那个犯那个重罪而相续下来的恶。你起一切修一切法没有用，都是恶心起来。别看你好药，要师父要学这个学那个，教你能行吗？一教你马上恶心起来，共高我慢，种种恶心起来了，让你干着，我看着你都难受。让你干这个，教你这个，让你背，让你拜，让你念，你看你坐在那儿都是恶心遍布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因为什么？犯了重罪有伏藏，不到佛前忏悔。那其次呢？其次犯了重罪他知道忏悔了，哎，我要在佛忏悔了，向佛忏悔完了，也上一定的取向忏，向出家众向师父都忏悔完了，哎，向佛也忏悔完了，但是感觉还不能除灭，只是出罪了，做了一个忏悔的形式，但是我感觉内心还是有性罪，学一点佛法的感觉，性罪还没除，但是性罪没除，我感觉心里面还是有些影响的哈，有些对不起三宝，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我当时受戒的这个愿心，对不起一切三千大千世界诸佛菩萨，对不起一切众生，对不起老爹老娘，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一切帮助过我的人，一切善知识。我虽说忏悔了，用这种取向忏，我感觉不够，那你这是要诵大悲咒。他能把你这颗担心呢，担心虽说是好的，它也是善的，因为有担心的因，你这份担心就是意味着你已经忏悔过了，没有恐惧了，只有担心。这份善担心呢，带着恐惧的，但是这份担心是善，这种善就会散出去。本来你是一心专注于忏悔法的，但是因为你的担心，你那颗专注于忏悔心的那种心呢，就因为你的担心散出去了，七零八落的跑到各个对不起谁对不起谁。这时候你要靠持诵大悲咒的咒愿力，把这个散出去的各个对不起谁的这颗心聚到一起，还聚到那个忏悔法上，与忏悔相应，最终达到罪得除灭。 那前边讲你福堂呢，福堂赶快持诵大悲咒，在一心持诵大悲咒专心的过程当中，一贯而下，带着忏悔的目的持诵大悲咒，一贯而下的过程当中，你这个福藏的恶在你持诵大悲咒的一心的过程当中就间断了，懂吗？就间断了。这样一间断，你就有机会升起惭愧无知，就会升起呢想忏悔的心，你就会念三宝，念佛法僧戒，因为你自己不给自己空间，记不记住？你内心的业障不给你忏悔的空间，你起来是一个我要拜诵经拜忏，我感觉我内心有对不起的地方，我必须这样的话来缓解一下，来符合一下，来让我不那么难过。虽说是这样，你这个心都是恶起来的，在你没有出罪之前，你还有福藏的话，别看你说我要诵经拜忏，要多去供养，那时候供养是另外一回事，拜忏是另外一回事。针对着你这个犯根本戒的同时，你没有针对这一个犯戒而怎么样，而来做出出罪。为什么呢？因为你犯了根本的时候，它就是伤害了你的愿心和信心，伤害了你的誓愿。你这个在佛门当中作为真正想修行久修的，不管出家在家，你一辈子的命和活的缘就是修道。你这个重新的返邪归正的时候，就是你在受戒皈依的时候，那个誓愿心让你重活了一次。你重活的那个东西你伤害了，而且伤害的过程当中还慢慢的在腐蚀它，不可出罪伏藏。你这样是怎么活？这是害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那个业和那个恶，还有那个业障，种种因果，包括你犯的戒罪的地狱的果报的障碍与牵扯，都会让你怎么样？让你躲避，不给自己空间去忏悔。听得懂吗？有些是你的业障在起作用，哪怕你想想着想着就不敢了，不敢再想着想着就不想了。听得懂吗？是不是啊？我想出罪，我要忏悔，我要这个不好的，我受了犯了重罪了，我要忏悔。想，真正想，真正自己想面对自己那个想，我确定想了，我必须要去找这种出罪的方法了，那时候就担心了，种种的业障就起来呀，七三八四的担心，面子啊，丑不丑啊，别人知道我修行不好啦，这样的话别人会怎么看我呀，贪嗔痴种种业都起来了，是不是啊？那种伏藏都是生活在黑暗里的。师父当年都听别人讲这个戒罪的时候啊，都很恐惧，吓得我浑身都冒冷汗，真是这样的。那刚受完戒，还没有遇到犯戒的因缘，这样一听身上都是抖擞啊，这种抖擞是冒冷汗的抖擞。你看那个戒师讲的吓死你，就是你内心的当中那份无明。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忏呢？持诵大悲咒，给自己一个空间，让这个相续伏藏的恶间断一下，这样自己就会有信心有愿力去怎么样寻找出罪的方法。而且持诵大悲咒可以忏除犯根本戒种种杀生业，那不学佛之前满足口欲，满足快乐，以杀生为活为乐，造了多少恶业，他能放过你吗？这个不可能的呀，有因果的呀。那你怎么样来忏除呢？持诵这个咒原理，这个咒有不可思议的呀，它给你空间的同时，让你在诵咒的过程当中自己给自己空间，愿意去接受 这个恶，接受佛法的因果与佛的教法，甚至自己的所造所行的一切善和恶，是要靠谁接受的？靠咒怨力的加持，靠你自己接受，你接受得了吗？就算是大福报给你身上摆在你面前，你可能都没有力承受得起。那中个彩票，突然说这个给你1亿，你的财产一下就晕厥了，送医院一抢救没过来，你不要笑，大家都想百万富翁，真到百万的时候，马上百万摆在你面前，你行吗？乐都乐死了。那你看电影的时候笑都笑死了，那你说师傅怎么可能？要不然你就给我1000万，不需要。回过来看看你的恶，你做过的坏事，你敢不敢接受？你敢接受1亿的彩票，你就能接受。你的恶你接受不了，1亿的彩票你也甭想接受。听得懂吗？啊，都想都想，真到那时候很难想。所以有的人说，师父我求这个菩萨怎么不灵啊？那菩萨灵了才能现在没让你得到。为什么？得到了你又如何呀？你能受得了吗？还不如在慢慢慢慢的过程当中去圆满吧。这是菩萨的悲心呢，要不然你就一下晕倒了。我总是在想，1000万或者多少钱摆在我面前，送我一个大庙让我做管事的，一不敢，福德不够啊，没那个德；第二点吓死了，怎么无缘无故天上就掉下来一个房子嘞？按照人的思维说，这都是慢慢建成的哈，有什么因缘就突然来个人，也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是哪来的，说师傅那个庙给你建好了，你去，就是你的。他突然也掏出来一个房产证，法人代表都是你啊，更吓人了，那我会晕过去的。不信你就试试，突然摆的那么真实，你还敲自己一下，做梦扭自己一下，哦，做梦。再扇两个，不是做梦，扇两个醒过来就害怕了。就比如人掩住了睡觉，在做梦，在梦游过程当中，你不能去敲他，你敲他过来，他心脏病发作会死掉的。这时候他心里没有力承受得了，太弱了，不会享福，那个福摆在面前晕倒了，那可能心力不足，往生也有可能的。我跟你讲，哎，往生也有可能的。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法师以前开句玩笑说，往生的时候是大福报现前了，往生的是不是这样呢？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业尽了吗？突然阿弥陀佛接你往生了，真的吗？真的，那我一下就往生了。其实他是跟阿弥陀佛相应，信心具足往生的，但是在我们凡夫人的思维一看，是不是被吓死的呀？凡夫是讲被吓死的，真正修道人是他真的念得一心不乱了，只不过为了让度他的时候让他相应，要教他总持一意，能遮恶不恐惧，能会享福。所以你在这个忏悔这个戒罪的过程当中，一心念持大悲咒，你就在忏悔。哪怕你不想忏悔，你有福藏，在持诵它的过程当中，那个罪自然就随着咒怨力出了。虽说没有名相上的说取相忏对某三宝也好，对某个善知识、某个比丘也好出罪，没有这个出罪的相，但是已经无形当中完成了出罪相最终的目的，就是求忏悔，还复清净。大家听得懂吗？这样也是你一种忏悔法门呢。你有的时候很含蓄，或者是不方便找一个出家师父比丘来做出罪取一个相啊，相应的来忏，按照这个结魔方式。但是你可以诵持大悲咒，你就密诵密忏，虽说是密， 但是当中有出罪的什么意义，有出罪的法。虽说无出罪的相，你没有在念大悲咒的时候想说我哪天杀生了，哪天造恶业了，犯了菩萨戒，犯了比丘的重罪，或者是犯了什么，那你这个在持咒的过程当中，你带着一个忏悔，哎呀我以往不知道啊，伏藏，而且随着伏藏罪呢越来越重。为什么越来越重呢？因为才知道伏藏罪以后修的一切善都是因恶起的，不叫善，只不过是为了要平和和自己给自己一个安慰，我才念经拜忏的。所以这样会以后障碍我修学大乘念佛求生西方往生安乐国的今天我知道了。所以知道了呢，我还没有信心力去在三宝面前与出家众面前去出这个罪。但是呢，我有个方法了。什么方法？持诵大悲咒，一心持，带着我要忏悔，我有福藏，我要求清净，还复清净，释放，希望十方诸佛大悲咒愿力，一切护戒的护法善神习之习见，我一心念，惭愧念，无我无罪相，以忏悔惭愧的起念来持诵大悲咒，你自然就得清净了。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业障就得消除了，以后坦坦荡荡做人，光明无碍，持戒有罪自然出，做事有恶自然断，有善你自然就会修，不用别人推着你拉着你劝着你，你自然就会修了。西方只要升起厌离，你自然就会念佛，以厌离心为因缘，不以厌离烦恼讨厌为最终，你这样就是念佛咯，临终往生西方咯。不可思议的功德全来源于持诵大悲神咒，那所求呢如愿，所求随愿，只要你求的相应，只要为了修道慈悲利益众生都能满愿的。但是还要提醒一下，求的过程当中看看自己的心量和身份再去求，身量是有没有福慧享受这个福，有没有现前自己的因缘和状况，能不能运用这个福去利益众生，不要被求来的把你拉下水啊，能不能福恶生善。有的人呢，求的时候看不清自己的因缘，不知道自己的情况，求来一个庙，你能当家吗？看你这个样子啊，自己要了解自己的哦。我总是劝告这些信徒们呐，求的时候相应求好不好？求个大庙，你能当家吗？懂吗？求百子百孙，除非求生100个儿子送他出家，要不然求100个孙子儿子，你能承受得了吗？求要相应求啊，不相应求有的时候反而是苦恼，听得懂师父讲的意思吗？反而是苦恼。所以修道人什么都谈相应的，要不然你就长养自己的福慧，多听经闻法，持诵大悲咒，念佛诵经念咒，长养自己的福与慧，一切的福报现前随意缘应对，不悲不抗不恐不惧，以三宝佛法慈悲随意缘在普施供养三宝，普施众生，下济三途，你要这样啊。所以在这个持诵大悲咒的过程当中，是教你有力能承受未来将要来的福，听得懂吗？按照福报大也是受不了的，是不是啊？那福报大要是承受不了，就是业障。那现在环境好了，道场也有啊，大家聚在一起，承受不了啊。为什么？时而是非业障烦恼想来就来， 不来就不来，反正修行也不为他，是为自己的，是想得开。有福不会想，都业障啊。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种种病生，有福不会想，想不了福，业障啊。听得懂吗？那不会想了，那要怎么样？靠大悲咒的愿力，种种的力，慈悲力，不可思议力，方便力，让你在面对一切的因缘福报都能相应的受。临终，临终就是受什么？受往生业呀，临终受往生业呀。临终受什么业？不要总想临终受杀生恶业。哎呀，那你就平时不知道忏悔，你平时不知道念大悲咒忏悔了。那临终受什么业？往生业。讲的话都是有底气的，为什么？我修过来呀，所以我修过来讲的话才有底气的。你必须要有这种修行的状态，这样可以度过幻化。那时候天人来幻化来接你，我就是临终受往生业的，往生西方与佛同等无量光寿，你的天人来接我，我不受不取，我连染泪看你都不看，你好，你好你的，人生自然就往生了。因为你知道你是受往生业的，你是一路修过来的，坦坦荡荡，不卑不亢的，有什么恐惧的，不染就是不染，不是分别的不惜的染，是不想染你，你那个不是相对的好，我要修绝对的好，往生西方去，你好你的，是不是啊？你这样才是一个修道人的相貌，它源于持咒的咒愿力的加持啊，靠你自己。哎，师父我不行了，能往生吗？一会儿又来了，师父我要往生，那个力又是哪来的？遇到苦了又要往生了，完之后又不想往生了，遇到苦了又不想往生了。你那些力啊都是善恶分别力，烦恼力，可能会带着求，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持诵这个大悲咒，不能间断的，真心的，相续不夹杂的，不管什么经咒念一个到死都不要放，不要今天念这个咒，明天念这个咒，又念这个咒，又念那个咒，哎呀，搞得脑袋就跟念了咒一样，嗡嗡的直响，一点都不清净啊！我看有的人师父也不阻挡他了，他有好学的心，就算了，一开始学，楞严咒、这个咒、十小咒、那个咒、大悲咒，再外加一个自己看上去很好的咒。什么咒都有，治病的咒、睡觉的咒、婚姻和合的咒，都现代人呢，上学的咒，反正这都是这些把你给咒住了，你出不来。婚姻不好，小学小孩子又不考不上学，老人天天生病还到医院治，哎，这些咒把他给咒住了，一下就给咒住了。你说他怎么样能相续不断总持一意嘞？念咒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就是小苍蝇啊在头上就给他念咒，你懂吗？不要太杂呀，就算你想念多，要按照祖师的早晚课诵和仪规当中相应念的咒，不要把自己想了好的那个东西加进去，那真的就成咒了，把你给咒住了。所以修行这大悲咒要靠一饭的，所以师父就把今天把大悲咒的一饭和持诵众的陀罗尼的意义，和念大悲咒当中的不可思议真言秘密力大乘力告诉大家，大家一定要回去好好的念这个咒，求忏悔，求祈愿，求疾病痊愈，求往生西方，以一愿成就所有愿，听得懂了啊。 以一愿成就所有愿，不需要太明确，说都不需要太明确，一大堆的愿，以一愿成就所有愿，所以你一心的持诵大悲咒就可以了。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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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